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30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据报道，习近平要求拜登修改台湾政策措辞，而白宫就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警告中国黑客一定会追究任何企图干涉美国选举的事件。
So I'm not going to speak to the specific incident because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FBI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speak to.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回应记者提问时拒绝谈论具体的事件，但美国一定会追究任何黑客对任何这类行为的责任。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总统大选剩低一个礼拜的时间，贺锦丽和特朗普互相攻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外相指在访问中国期间有提到新疆、黎智英、国会议员被制裁等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拜登政府抵制来自北京的要求美国公开反对台湾独立的压力，并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有改变，这项政策在台湾独立议题上不持立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我们期待以不受胁迫的和平方式解决海峡两岸分歧。美国行政当局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10月29号强调了美国在这个敏感议题上的长期政策，并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重申这项政策之前，有报道说在美中元首最后一次的面对面会晤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请求美国总统拜登修改美国行政当局在讨论华盛顿有关台湾独立议题时所使用的措辞。据报道，去年11月在旧金山附近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习近平对拜登说，他希望美国修改措辞，将到目前为止官方声明中一直在使用的不支持台独的讲法改成反对。这位官员说，行政当局一直和我们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保持一致，根据这项政策美国认识到但是并不拥护北京认为他对台湾拥有主权的观点，美国认为台湾地位仍然未决。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未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0月29号在记者会中针对与中国政府有关黑客试图获取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数据的事件时表示，已经透过各个层级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美国一定会追究任何企图干涉美国选举或其他美国实体或事件行为的责任。米勒说，
So I'm not going to speak to the specific incident because it is appropriate for the FBI and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speak to。
他说，我不会谈论具体事件，因为在涉及到这类具影响力的行动或潜在的间谍行动的各种事件时，都应该由联邦调查局和情报界讲明任何具体事件。我要讲的是，我们已经在国务卿级别和其他层级上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距离极具争议而且选情胶着的美国总统大选还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在星期二晚10月29号在白宫附近发表演讲，向选民发表他所讲的总结陈述。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正在宾夕凡尼亚州竞选，这个是可能决定全国大选结果的七个政治战场州之一。两位候选人都贬低对方不适合担任四年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正在寻找任何微小的优势来吸引少数尚未定下决心的选民，这个可能是美国几十年来选情最胶着状态的选举之一。民意调查显示，这场竞争几乎势均力敌，贺锦丽和特朗普在一些关键州打成平手，或仅略微领先或落后，都在统计误差范围内。七个关键州的几千张选票可能会决定乾坤。贺锦丽和特朗普在最后一刻的演讲可能会影响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最终做出选择。南韩国会议员星期三10月30号援引军事情报称，北韩已经完成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准备工作，将装置移至指定位置，并可能决定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试射。 星期三，南韓國會議員李成權出席國防情報本部的閉門會之後，對傳媒表示，北韓已經將運輸發射車部署在特定地點，測試洲際彈道導彈及其彈頭重返大氣層，時間以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為目標。另一名國會議員朴善元表示，國防情報本部認為北韓的導彈發射裝置仲未有裝載導彈，儘管可能已經運到現場。南韓官員先前曾經警告，北韓可能試圖在11月5日美國大選前後發射遠程彈道導彈，或者進行核試驗，突顯它的戰略武器發展。韓聯社星期三報導，根據國防情報本部，北韓除了導彈試射準備基本完成，風溪里核試驗場內部準備亦都似乎已經完畢。澳大利亞表示，隨著印太地區進入新導彈時代，以及對中國在南太平洋試射洲際彈道導彈的嚴重關注，澳大利亞正在提高它的導彈防禦能力，並將會增加武器庫存和對安全夥伴的出口。澳大利亞國防工業部長帕特康洛伊在星期三10月30日的演講中表示，澳大利亞正在增強它的導彈防禦和遠程打擊能力，並將與美國、日本和南韓等安全夥伴進行合作，為地區穩定做出貢獻。我們為何要更多導彈呢？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是澳大利亞安全環境的主要特徵。康洛伊在坎培拉全國新聞俱樂部上表示，他表示印太地區正處於新導彈時代的開端，導彈亦都成為脅迫工具。在調查認定中國的政府補貼削弱歐洲汽車產業之後，歐盟決定對中國電動車加徵最高 35.3% 的關稅，此舉激嬲了北京。中國星期三10月30日抨擊歐盟的決定，稱對裁決結果不認同亦都不接受，並已就此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之下提出申訴。中國將會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中國商務部在聲明中表示，歐盟官方公布星期二對中國電動車關稅決定，使它正式成為法律並於隔日生效，此關稅措施將會持續五年。這項關稅措施在月初投票時獲10个国家贊成，5个国家反對，12个棄權。中國宣布星期三10月30日凌晨神舟19號載人太空船的發射取得圓滿成功，太空船已經進入預定軌道，目標將與太空站組合體進行對接。太空船上的3名新太空船成員進駐天宮太空站之後，將會執行為期6个月的任務，在那裡進行幾十項的科學實驗。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報導，星期三當地時間凌晨4:27，搭載神舟19號載人太空船的長征2號 F-19 運載火箭從中國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約10分鐘之後，神舟19號載人太空船與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航太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圆满成功。胡润研究院星期二10月29号公布的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首次登顶，成为中国首富。同时，很多中国富豪的净资产在过去一年大幅缩水，上榜企业家数目首次连续3年下降，总财富亦都萎缩。胡润研究院自1999年以来每年都发表中国富豪榜，榜单显示今年有1094名个人财富5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企业家上榜，比去年减少 12%。 上榜企业家的总财富为21万亿元人民币，约值3万亿美元，比去年減少了10%。胡潤研究院指出，千億級創業家共有26个人，比去年減少4个人。如果以美元去計算，10亿美元企業家比去年減少142个人，僅剩翻753个人。胡潤中國富豪榜連續第3年萎縮，呢個係前所未有嘅，因為中國嘅經濟同埋股市今年經歷咗艱難時期。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查官胡润表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美国今年有4100万年轻人可以获得2024年总统大选嘅投票资格。我哋亦会报道香港支联会国安案，周恒同申请吴以开希等海外证人视像作供被法庭拒绝。周恒同喺申请当中质疑当局修例系为咗针对佢传召证人。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英国外相指访华期间有提及到新疆黎智英国会议员被制裁等嘅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外相林德伟在今个月中出访中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以及外长王毅会面。林德伟返回英国之后，在国会上被议员质询为什么在部分议题上似乎显得软弱。林德伟表示不同意，并且借机表明立场，说预计明年年初会完成针对中国政策的审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智安星期一在英国国会提出紧急质询，向林德伟提问他有没有在中国之行提到新疆人权问题、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以及多名英国国会议员被中国制裁一事。林德伟就说有向中方提出新疆人权问题、香港执行国安法的问题、释放英国公民黎智英，以及要求中方取消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他又说有提出台湾议题、针对英国的网络攻击和对英国民主制度的干预，亦强调中国应该停止向俄罗斯提供用在乌克兰的器材，以及北韩支持俄罗斯的问题。林德伟表示将会同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的问题上面合作，以及共同制定规则保障公众安全。他又表示工党政府仍然在审视中国政策，预计明年年初完成之后会向英国国会交代，指政府会制定长远、一贯和具策略性的对华政策。施智安就反指林德伟出访中国之后，英国外交部的声明未有大力批评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强制劳工问题，亦都没提到制裁问题。他说听到英国外交部有可能会撤销针对新疆官员的制裁，以换取中方取消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
I must tell him that I for one would never accept such a shameful deal at any price, and I hope.
施智安说我需要同外相讲，不论任何代价，我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可耻的交易，我希望他会立即阻止这种做法。林德伟未有正面回应施智安针对英国外交部的讲法，但他重申他要提出相关议题，又指任何一位英国外相访华而不提出这些令人高度关注的议题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林德伟在其后就制裁问题回应另一名议员的提问的时候说，这种制裁是错误以及适得其反的。
Whilst, you know, one can't be entirely sure.
他说虽然我无法完全确定我所传达的信息是否被正确理解，但我确实发现王毅意识到这个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一个大问题。 英國在2021年3月就新疆人權問題制裁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公安局和4名中國官員之後，中方反制裁4個英國組織和9名英國人，當中包括獅子安在內的7名國會議員。林德偉又說，黎智英議題是英國政府的首要職責，承諾會和黎智英的兒子黎崇恩和家人會面，又會繼續要求香港政府給英國領事探訪黎智英。他說，如果76歲的黎智英死在獄中，會是非常惡劣的事。黎崇恩在今個月中在英國倫敦和英國外交部政務次官魏善廷會面，在英國政府7月上台之後首次有官員和他見面，但是未有機會見到林德偉。黎智英在2020年底開始被囚禁，他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最高刑期是終身監禁，案件定在11月20日繼續審理，黎智英將會出庭作供。中方在同林德偉會面之後，法稿引述丁士祥指，中英兩國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主要經濟體，雙方利益深度交融。聲明又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久前與英國首相司紀賢通話，就增進中英各領域交往合作達成重要共識，為推動雙邊關係發展指明了方向。中方願同英方一道着眼戰略和長遠發展穩定互惠的中英關係，推動各領域務實合作提質升級，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為世界和平與繁榮注入更大動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志倫敦報導。
已經解散超過三年的香港支聯會以及三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被控港區國安法之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周幸彤向法庭申請身處海外的美國學者、前八九民運領袖吳爾開熙、周鳳鎖、方正以及創作國殤之柱的丹麥藝術家高志活以視像方式作供，星期一在高等法院處理。就行同質疑今年初23條立法修例禁止國安案的境外證人以視像作供是針對他的有關申請，認為這個是違憲及剝奪法庭酌情權。法官聽取完不陳詞之後拒絕了他的申請。據美國之音的報導，在1989年成立連續30年在維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的香港支聯會，在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之後，2021年9月底自行宣布解散，但仍然被當局控告港區國安法之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中四名被告包括已經解散的支聯會由破產管理處安排代表，以及67歲的前主席李卓人、72歲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和39歲的前副主席周幸彤，他們因為本案被還押超過3年以及2年。經過多次提訊和捉急偵訊之後，2022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審訊程序，由三名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陳仲恆以及黎婉基以中文審理。同國安法的第一宗案件唐英傑民主派初選47人案以及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國安案一樣不設陪審團，案件定於2025年的5月6日正式開審。本身是大律師的周幸彤在案中親自陳詞，他今年初向法庭申請多名身處海外的證人以視像方式作供，三名指定法官在星期一10月28日開庭處理，多名外國領事館的職員亦到法庭旁聽，因為本案還還押超過三年的李卓人亦有法庭旁聽。被還押超過三年的周幸彤在獄中多次被單獨囚禁，他在星期一身穿卡其乾濕褸、淺藍色 T 恤出庭，身形比還押前消瘦了很多，俗成馬尾的長髮退到腰部。他在較早前說，直接本案審訊結束才會剪頭髮。法官李運騰說，法庭已經收到周幸彤的書面陳詞，他總結這次申請是基於三項要點，包括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79I 條的修訂是針對本案，認為是具有政治動機。今年初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的時候修訂第 79I 條，並且放在不適合的地方，避免引起公眾注意和討論，情況有如瞞天過海，以及 79I 條的修訂屬於違憲。 周鸿同认同法官的总结，并且进行口头补充。他表示，早于今年1月23条立法公众咨询未开始前，他已经向法庭提出打算申请海外证人视像作供。不过23条立法时修订第 79I 条之后，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剥夺了法庭处理他申请的权利。周鸿同认为，条例草案在今年3月8号刊宪进行首读二读之前，公众未见过有关修订 79I 条的讨论，控方亦未有提出证据显示相关修订在他提出申请前已经进行，认为就立法时序来讲，修订是针对他本人。周鸿同说，新规定构成国安案和与众人和非国安案和与众人在法庭面前的不平等待遇，亦发映法庭不获信任，令到法庭原本有酌情权被剥夺。周鸿同说，23条修订文件列出的理由是为了排除证人被干预以及证据被干预，不过他认为这些情况可能出现在任何案件，国安案不一定会有更大风险。他举例子，跨国毒品案件和巴士椅背上写口号的煽动案，在毒品案作供的证人受骚扰的机会肯定比后者大。他质疑，为什么跨国毒品案当中就容许海外证人作供？周鸿同强调，他在本案当中寻找证人时遇到的问题，政府的假设相反，刚好相反。他认为证人受到最大干扰，反而是来自香港本地而不是外地。他透露，有海外人士只是想到监狱探访他，都已经被拒绝入境，质疑如果为本案作证的话，又会不会遇到什么待遇。周鸿同说，在香港做证人可能由于现时的政治环境无法安心自由做证，甚至害怕作证本身可能招来打压和针对。他认为反而海外证人才可以毫无包袱讲述真实的经历和意见。他质疑修例与其说是确保证人不受干扰，不如说是排除证人不被政治干扰的可能性。法官李运腾询问控方，周鸿同的名单是否有正被通缉的人士？控方回应表示，除了因为特别情况，例如袁弘才会公开，一般来讲不会公开通缉人士的名单。周鸿同透露，他打算朝召的海外证人包括美国学者 Larry Diamond 教授、三名前八港民运领袖吴以开希、周峰锁、方正，以及创作国殇之柱的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以视像方式作供。当中除了 Larry Diamond 之外，其余各人都曾经被拒入境香港以及被拒发中国签证。周鸿同强调，这些海外证人的证供可以出现在法庭的唯一可能就是视像作供，而他的申请正是希望证人可以在不被政治干扰的情况之下如实作供，令到法庭可以见到全部真相，而不只是被审查的假象。代表控方的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回应说，修例绝对不是针对周鸿同，强调背后从来没有政治动机，而是有正当目的，符合相称性。张卓勤说，控方援引国安委的判断和决定是希望令到法庭全面理解立法的过程，他确认立法阶段议员不知道亦没有看过这份文件，并没有受到影响。法官陈仲恒说，事实上草案经过修订，立法会议员并不是好听话地全部照单全收。张卓勤回应说，法案委员会的确有履行职责逐条审议，认为周鸿同的讲法并没有任何根据和客观情况不符。张卓勤强调，修例的限制有效，大方向是国安案当中控辩双方证人都必须要亲身出庭作供。法官陈仲恒亦补充，即是控方不可以给中国内地的宪法专家视像作供。三名法官退庭商议大约15分钟之后，拒绝了周鸿同传召海外证人视像作供的申请，押后颁布书面判词。法官李运腾说，距离本案正式开审了相当长的时间，周鸿同可以考虑寻找其他方式或者传召其他证人。到法庭旁听香港市民吴先生身穿一件黑色 T 恤，胸口印上白色字，写上 Free Hang Tong， 要求当局释放周鸿同。他又质疑23条修例禁止国安案的境外证人以视像作供是针对周鸿同的度身订造。
这个是意思是释放周鸿同 ，Free 周鸿同。虽然冇写个就，但系我特登做啦。佢我见到佢都好兴奋啊！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系差别待遇，仲系一个 tailor made 独身订做嘅。因为佢一月十九号提出嗰、那个海外视像，咁三月十六号、十八号已经批咗啦，一审两审，一听一读二读三读十九号，即系得 獨身訂做為佢搞噶，又仲講明即係俾海外即係特登做有個 recommend， 因為79I 嘅最後一句即係話俾海外證供證人參加呢個視像會議係不適合司法公正，司法已經唔公正啦，點解唔適合咧？即係好似係 tailor made。
到法庭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 Sam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他认同周昂同陈慈所讲，国安案的证人亲身到香港的法庭作供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不过他过去30年都有到维园参加六四烛光晚会，如果有需要他都会愿意在支联会国安案出庭作供。
直头会咯，不过我想有些人都不怕的，即是如果是、真的有需要，我都有三十几年去维园点烛光，如果传召我或者需要我作证的话，我都会。就我当然我不代表其他人啦，不过我觉得他目的就是拿了这个作证这件事呢，就是控制到某些证人，同埋尽量控制到某些证人讲啲乜嘢。就不是他不喜歡要聽的東西，所以我覺得絕少人會即是在這個逆境底下會出來做證咯。
Sam 又表示，支聯會國安案從被捕到明年5月初正式開審橫跨超過三年半時間，對多名被還押的被告不公平，他又質疑控方到現在都未回應各個被告使用哪些非法手段顛覆政權，令到各個被告難以答辯。
是啊，我哋有个义工话呢，係可能要三年八个月先知道嗰个情况。咁所以就係好漫长嘅呢、这个啊，即係先至有机会开审同埋审判。我相信好多佢都话呢，即係地缘政治啊，好多嘅因素啊，同埋呢点样断定嗰啲不友善国家呢咁样。咁所以我諗呢个都係一个变数，所以那些具体的行动是说不出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今年2024年总统大选当中，预计将会有4100万新世代，也就是27岁以下的人群获得投票资格。今年大约800万年轻人将会迎接他们的18岁生日，首次获得投票资格。4100万名年龄在18至27岁之间的美国年轻人在今年11月获得投票资格，分析人士指出，他们可能会对总统选举产生影响，无关他们的年龄，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征。
The younger part of the population is going to be much more racially diverse than that older baby boomer population。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威廉·弗雷说，同年龄较大的婴儿潮一代比较，年轻一代的种族将更加多元化。
So nearly half of these, Gen Z youth are young people of color. About a fifth of them identify as LGBTQ in some way.
而美国塔夫斯大学的学者梅迪纳说，近一半的C世代年轻人是有色人种，其中大约五分之一的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属于 LGBTQ 群体，所以这个是真正多元化的一代人，不单只是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的背景、经验和观点都非常多元。而在2024年总统选举当中，C世代以及新选民当中有近一半是有色人种。在往年，年轻人的投票率低过年长者，但同其他年龄层的人比较，这一代的年轻人在政治上变得更为活跃。
So one of the big stories in recent election cycles has actually been a big increase in youth voter turnout.
塔夫特大学的梅迪纳说，因此在近期的选举周期当中，青年选民投票率的大幅上升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他估计2016年有 39% 的年轻选民投票，2020年有 50% 的青年选民投票，而在2008年有 52% 有投票资格的年轻人，他们是分别是从18至29岁已经投票。在国会中期选举当中，在总统职位并没有悬念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年轻人在他们能够参与投票的第一次中期选举当中，比前几代人更加活跃。2022年选举是 C 世代首次涵盖整个18至24岁年龄层的中期选举年，在那年超过 28% 的 C 世代年轻人投了票。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富亚的报道。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